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立即实行无条件人道主义停火。三周来，双方的相互攻击已经导致近1100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平民。奥巴马星期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发出以上呼吁。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对加沙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人数表达了关注。奥巴马还强调了确保以色列安全以缓解加沙人道危机的重要性。还没有有关内塔尼亚胡如何回应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早些时候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说，他意识到国际舆论可能会由于这20天的冲突而对以色列不利，但是他誓言以色列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公民。加沙战火星期天重新燃起之前，双方星期六都遵守了一项12小时的停火。美国国务院公布卫星图像，图像证实了美国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射火箭和榴弹炮。这些图像包含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4页长的火箭文件中。图像显示，美国分析人士所说的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炮火。其他图像还显示了乌克兰境内军事阵地附近的撞击坑。乌克兰政府军正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那里展开战斗。俄罗斯还没有对这些图像做出反应，与此同时，在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四周发起了激烈的战斗。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说，克里国务卿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跨边境的重武器攻击。利比亚长达24小时的暴力冲突造成61人丧生，这使得北非国家在这两个星期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近150人。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进入第三个星期，有23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埃及工人。自7月份开始的机场争夺战仍在继续，有近100人丧生。政府军努力控制自2011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浪潮。2011年，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台。星期天，在首都迪利波里城外，武装分子试图劫持英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驶向突尼斯边境途中遭受枪击，没有人伤亡。美国、联合国和土耳其因为暴力升级而分别转移了那里的外交人员。埃及、法国、德国、印尼、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建议他们的公民立即离开利比亚。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天绑架了喀麦隆副总理的妻子和一名市长，这名市长的城市靠近尼日利亚的边界。被怀疑是博克圣地的全副武装的男子突袭了他们在该国北部科洛法塔城的家，还有3人被杀。喀麦隆军方发言人没有证实绑架案，不过他在国家电台上说，喀麦隆士兵与来自尼日利亚的全副武装的男子在该地区发生激战。与被绑架市长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绑架者带着副总理阿里的妻子撤向边界方向，被绑架的市长是当地的一名宗教领袖。在利比里亚一所最大医院里工作的一名资深医生死于埃博拉。利比里亚卫生部说，布里斯·贝恩医生星期六在首都蒙罗维亚郊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逝世。他是自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位死亡的利比里亚医生。世界卫生组织说，该国已经有129人死于埃博拉。总部设在美国的援助组织善普施星期六说，在利比里亚工作的一名美国医生也病倒了。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布兰 特利医生正在接受强化药物治疗。这位发言人说，如果病人在感染病毒后立即接受治疗，会有很大的幸存机会，而布兰特利医生正是如此。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年在四个非洲国家里，传染性极高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导致至少672人死亡。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哈马斯同意停火，日本关注中国在东海的实弹军事演练，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对马航17班机悲剧的反应同30年前的苏联非常相似。另外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一向监管严格而且有良好信誉的美国食品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福喜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哈马斯武装说他们同意在加沙开始实行一项新的24小时人道主义停火方案，从当地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7点开始。马来西亚表示已经和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达成了协议，马方警员可以进入乌克兰东部马航17次航班坠机现场。总理纳吉布的办公室星期天说，马来西亚警方将被允许在坠机现场为国际坠机调查员提供安全保护。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也在星期天说，非武装的澳大利亚警察将前往反叛力量掌控的坠机区域，加入荷兰领导的警察部队，保护现场，并且帮助寻找遇难者遗迹。荷兰当局说，他们已经对坠机遇难者进行了首个遗体核对，当局没有向公众公布细节，但是表示已经通知有关家属。坠机遇难者多数是荷兰人。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送往荷兰，一共有227名，但是在乌克兰的观察人士说，有一些遗体仍然在坠机现场经受着夏季高温的考验。他们说，由于安全问题令人关切，最后收集遗体的工作很难展开。失事客机被地对空导弹击落，机上所有298人全部罹难。亲俄分离分子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星期六，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继续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动攻势。基辅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乌克兰军队正在攻占顿涅茨克，同时俄罗斯军队沿着乌克兰东部边界继续集结。俄罗斯外交部说，因为美国坚决支持基辅政府，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要为乌克兰冲突负责任。俄罗斯指控华盛顿推动基辅镇压乌克兰讲俄语的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并且向他们提供了重型武器。奥巴马说，很可能是反叛分子7月17日发射的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了当时正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17次班机。美国官员说，他们认为俄罗斯随时会向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再运送一批俄制武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宣布要在本月底在东海进行实弹军事演练。日本媒体方面的反应指称，这一次中国的军演是要凸显中国在东海活动保持活跃状态，并且要借甲午战争120周年来渲染强化军事力的意义。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宣布，即将在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练的消息，引起日本媒体普遍关注。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此项消息时指出，中国公船反复侵入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国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 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在东海的活动继续保持活跃状态。NHK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航空当局不久前以军事演练为由，宣布本月下旬靠近东海的上海、南京等地的民航客机大批延误，可能就是为了配合此次演练。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称，7月25号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似乎是有意在这时公布军演日程，加上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看来中国是有意借重要历史纪念日凸显强化军事力的意义。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借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高调呼吁强化海军作战力的重要性。报道担心，今后中国海军在东海的活动或将进一步升级。产经新闻还报道称，中国最近举行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提到应该更多反思中国战败的原因，而不是批判日本。报道引述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的分析称，降低批判日本调门是因为11月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日本。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马航班机17班机的遇难者的遗骸已经分批运回到了荷兰。那么中国对于马航班机悲剧的反应呢，至今都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位美国议员就表示欢迎中国参与调查，因为全世界有权知道真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马航班机被击落后，中国的立场颇受关注。美国国会众议员卡普特说，
China's a member of the Permanent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欢迎中国加入调查小组，共同寻找真相，因为中国拥有高科技和能力来做到这一点。
卡普特议员说，全世界的民众都有权知道真相。
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不能够让真相被扭曲。令人悲哀的是，黑匣子还没有被及时归还，俄罗斯渗透阻止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出事地点，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我们欢迎中国加入其他国家一起进行彻底的调查。
马航班机悲剧发生以后，中国并没有和美国和西方国家一道谴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反政府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马航的决议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表示，中方欢迎联合国的决议。他强调，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各方都不应臆测或预断，更要避免人为政治化。卡普特和众议院几位议员24号推出了2014年乌克兰安全协助法案，对乌克兰政府提供安全和情报援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对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被导弹击落做出了各种解释，同时谴责西方制裁。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指出，苏联曾经在1983年击落韩国民航客机，造成将近300人遇难。俄罗斯今天的反应同30多年前的苏联非常相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6发表声明，愤怒谴责美国和欧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说，美国在马航悲剧上抹黑俄罗斯，欧盟制裁将会影响俄罗斯同西方的反恐合作。卢卡舍维奇还指责西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拿不出证据。卢卡舍维奇说，在指责谁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之前，美国最好应该回答俄罗斯国防部针对这起事件提出的10个问题，以及俄�罗斯航空署提出的28个问题。为什么华盛顿对此沉默呢？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或是美国的回答仅有一句话， 那就是制裁。俄罗斯军方多名高级将领几天前曾经罕见露面，针对马航班机被击落提出多种解释，这些说法的矛头全部指向了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主张对亲俄分离武装提供大量援助，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马航班机坠落区域附近有乌克兰防空导弹部署，乌克兰的战机当时升空。他同样指责美国对此沉默。俄罗斯航空署则要求获得马航班机驾驶员同地面的通话记录，并宣布已经组建了专家小组，打算参与事件的调查。专家小组的组长由航空署的一名副署长担任。乌克兰多次否认战机曾经升空以及防空导弹在事发地点附近部署的指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最近发布的图片显示，一枚萨-11，也就是山猫巨型防空导弹，从亲俄分离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射击落马航班机。俄罗斯社交网站脸书上的两名网友说，随着整个事件逐渐水落石出，俄罗斯已经无法逃避责任。现在俄罗斯仍然散布多种解释和说法，讨论谁负责显得很不道德。俄罗斯著名记者卡尔·穆尔扎在自己主持的广播电视节目上说，俄罗斯官方在马航班机事件上的语气、抨击西方的腔调，十分像30多年前韩国民航客机被击落时的苏联官员。1983年9月，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由于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斗机发射导弹，在萨哈林岛，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库页岛的上空击落。那起事件造成近27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其中包括30多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旅客。在对事件的调查上，苏联当局当时非常不配合。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导致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一片谴责声音，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也跌到了低谷，一些国家还爆发了反苏示威。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如果有人还能记得起1983年的那起事件，马上就会明白今天普京政府的反应同当年的苏联当局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当时曾经大力宣传过所谓的美国阴谋论，同时推卸责任，今天的俄罗斯也强调同马航悲剧没有联系。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特别是官方控制较多的电视媒体，目前都开足马力为克里姆林宫辩护。著名记者和电台主持人拉琳娜回忆说，1983年时，苏联当局同样动员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当时被击落的是一架敌对国家的战斗机和侦察机，被击落的飞机上几乎没有一名乘客。大韩航空班机被击落之后，苏军高级将领也前所未有地召开过新闻会解释事件原因，提出自己的说法。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从1983年9月1日到10日，苏联当局几乎每天都推出新的说法，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击落的是架客机，但却又强调这架客机从事间谍活动。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马航班机悲剧上企图欺骗俄罗斯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意，这种做法同1983年时的苏联完全一样。同样与当时的苏联相同，俄罗斯现在也推出了多种事件的解释说法，这些说法彼此相互矛盾。但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与当时苏联人没有其他的渠道了解真相不同，今天的俄罗斯处在互联网时代，善于思考的人仍能获得信息，知道真相。比如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战机可能击落马航班机，这种说法不会有很多的人相信。马航班机悲剧之后，莫斯科的建筑师弗拉基米尔曾到荷兰大使馆前献花，对遇难者表达哀悼。弗拉基米尔说，回忆1983年的大韩航空事件，苏联的宣传非常意识形态化，黑白分明，而今天一些俄罗斯媒体的宣传是释放很多烟幕，想把水搅浑。马航班机悲剧之后，英语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的一名在伦敦的记者 宣布辞职，抗议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对事件一边倒的报道。乌克兰危机以来，这家电视台的多名外籍记者已宣布辞职。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发表声明说，如果俄罗斯不改变乌克兰政策，马航班机的遭遇将不是最后一起悲剧。他呼吁俄罗斯停止宣传，停止向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提供武器和派遣人员，因为那样只会为战争火上浇油。但俄罗斯军事记者和活动人士巴甫前科说，普京执政15年来从未承认过自己犯下的错误，即使许多情况下显而易见普京应该负责，普京同样也从未后退一步，即使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需要这样做。针对俄罗斯媒体的各种宣传，俄罗斯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不久前透露，有一次在课堂上，他的学生问他苏共是否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权，他想了一下回答说，纳粹希特勒还有历史上的其他一些王朝要比苏共更血腥，但苏共却是最撒谎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预定在2014年要启动施工的皎漂昆明铁路工程项目，因为缅甸的考虑还有民间的反对而停建了。这是中国自2011年以来在缅甸投资遭受的又一大挫折。不过呢，被人认为是中国在后院起火的这个事情呢，却在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相反的对照，那就是中国不失时机的在美国的后院，也就是拉丁美洲拓展关系和影响力，那么是不是美中的博弈又再进一层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缅甸铁路运输部日前表示，缅中皎漂昆明铁路工程因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已经到期，且中方没有续谈，缅甸铁道部也无实施计划，因此有关项目暂停推动。皎漂昆明铁路工程项目于2011年四月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缅甸铁道运输部签署谅解备忘录，规定在签署之日3年内启动施工。中缅铁路工程长1215公里，投资总额约200亿美元，预计于2015年竣工，资金大部分由中国筹措，中国拥有50年的运营权。今年三月，在中缅铁路工程谅解备忘录到期之前，缅甸交通运输部曾多次表示，因中方是主要出资方，且运营权长达50年，正在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曦认为，这项工程搁浅的主要原因是缅甸国内民众的反对，以及缅甸国内经济和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
I think what we can see from this decision,
从国内的因素来看，缅甸做出这个决定是对当地居民和人权组织意愿做出的反应，他们出于环境和社会原因反对这项工程。
曼谷邮报引述缅甸政府有关官员的话说，我们关心人民的意愿，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项工程弊大于利。据报道，在缅甸的若开邦，17个城镇的公民组织联合举行抗议，公开反对这项缅中铁路工程，指出该工程将导致大量当地移民，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工程对环境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有缅甸媒体认为，中国可能借由帮助缅甸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干涉缅甸的内政，从而威胁缅甸的国家安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中国倾听缅甸人民的呼吁，尊重缅甸人民的意见，决定暂缓推动有关项目。不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事务研究员孙运表示，中国实际上是把工程停建归咎于缅甸内部的反华情绪，以及缅甸政府希望在各个大国投资者之间取得平衡的举动。中国在缅甸投资工程受挫并非第一次。缅甸伊诺瓦底江上游的中缅合作密松水电站大坝工程于2009年12月21日开工，但是 当地民众及环保人士质疑大坝安全、经济利益分配以及对下游民众生计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多次举行抗议活动，最后迫使吴登盛总统于2011年9月叫停工程。此外，计划投资近10亿美元的莱比塘铜矿项目于2012年3月奠基，但是当地民众对环境保护以及工程征地赔偿等问题上不满，以各种方式抗议，致使工程停停渐渐。缅甸总统吴登盛不得不在12月下令由昂山素季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调查。在民众的关切得到解决，承建方承诺更加透明之后，工程才得以继续恢复。2011年，吴登盛在缅甸民选中获胜，出任总统。至此，统治缅甸近50年的军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伴随着缅甸的治国政策从封闭和孤立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缅甸的经济发展也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从2013年10月以来，缅甸向47个外国公司批出的开发36块石油和天然气区块，其中没有一家公司来自中国。获得开发合同和许可证的公司是美国石油公司康菲和雪佛莱、英国和荷兰壳牌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等。缅甸新批准的两个通讯许可证分别给了挪威和卡塔尔的公司，中国公司被排除在外。尽管近年来在缅甸投资受挫，中国仍然是缅甸最大的投资国。根据缅甸国家投资和公司管理局的统计，截止到上个月，中国在缅甸的累计投资约142亿美元，占缅甸外来总投资460亿美元的30%。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问题专家郭晨曦博士说，从战略上来讲，缅甸减少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扩大外国投资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目的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中国，而是通过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使这种依存关系更加健康。
我并不认为缅甸的决定被认为是有意远离中国、接受西方，而应被看作是在地区两大霸主之间指明其独立路线的意愿。我从跟缅甸政府官员和业界领袖的交谈中了解到，美国不被认为是缅甸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可靠伙伴。奥巴马政府似乎支持缅甸的政治改革，但是国会却对缅甸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深表怀疑。
2012年11月，奥巴马总统对缅甸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有舆论认为，奥巴马作为访问缅甸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表明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2013年5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也访问了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刚刚结束了对拉美4国的8天访问。中国官方媒体盛赞习近平的拉美之行硕果累累，超出预期，合作多点开花，拓展了中国的外交战略空间。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不容小觑。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2年前对缅甸、柬埔寨等国的访问，以及习近平日前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访问，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是在对方后院加大各自的影响力。不过，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韵认为，无论是美国的亚洲外交战略，还是中国的拉美外交战略，都是各自外交政策始终如一的组成部分和追求目标，因此不能简单的以零和的角度来解读中美的外交政策。
在中美的博弈中间，小国它的立场跟小国的观点应该是有很大的分量的。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说中美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中美在非洲的竞争。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间，其实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说，这个受援国或者是这些小国，他们在中间愿意支持哪一个方面，他们愿意跟中国或者美国哪一个国家进行什么样的交往。
孙韵说，从1990年到2011年，缅甸军政府形成了对中国单方面甚至过度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依赖。他认为，缅甸从3年前开始发展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在修正21年来对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过分依赖的政策。他说， 一些缅甸人认为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之大已经到了威胁缅甸的独立和国家安全的程度，所以缅甸政府现在谋求多边的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政策。孙运认为，在缅甸从几乎完全封闭到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后，中国不应再期待中缅关系回到2011年前的那种关系。如果中国还希望保持跟缅甸过去的那种关系，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也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中国很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商业利益跟这个两国关系方面孰轻孰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以个别的商业项目，比如说密宗大坝或者中缅铁路，来把他们的停建或者说在这些商业项目上面发生的问题作为衡量中缅关系的一个核心标准，甚至因为这些项目发生的问题对缅甸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么我认为这个也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中国从国家政策的这个高度上面来考量，应该有更为宏观更为综合的考量。
尽管缅甸在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但缅甸深知中国对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影响力，对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影响力很大。此外，中国具有雄厚的投资发展资金，能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帮助良多，所以缅甸谋求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平衡的同时，绝不希望惹恼中国，损害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再一次登上国际主流媒体的版面。不过呢，这次卷入丑闻的是美国一家食品加工商在中国的子公司。一向监管严格而且有良好信誉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为什么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呢？中国当局针对福喜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是有选择性的执法的这个嫌疑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卧底记者曝光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过期变质的肉供应麦当劳等多家快餐连锁店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也引起了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罗克斯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沙夫纳对出现这样的事件并不感到吃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就像美国有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问题一样，中国也会继续有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
这位食品问题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说明在中国生产的食品比以前更不安全，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会使大家觉得食品安全越来越糟糕。与几年前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丑闻所涉及的是美国食品加工商福喜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并波及到像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这些全球知名的美国快餐店，因为该公司是这些快餐店的主要供应商。这个事件已经导致麦当劳等公司股价下跌。1991年12月成立的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美国福喜集团在华投资的独资企业。福喜集团成立于1909年，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是美国快餐店麦当劳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被看作是麦当劳的最佳供应商。这样一个公司为什么出了问题呢？美国西雅图的马勒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勒说，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在政府记录里福喜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想上海那个厂家的问题是他们的监督失败。
罗克斯大学的沙夫纳教授指出，
即使是以提高高质量产品而引以为傲的公司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最终是人的问题。
不过，同时担任国际食物保护协会会长的沙夫纳指出，美国的大食品公司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把食品安全方面的高标准也带到中国，这对中国供应商来说是一件好事。 在福喜事件曝光后，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采取行动，在第一时间查封了这家公司，并刑事拘留了五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在全国各地查封福喜食品，并对公司下游产品展开追查与控制，包括让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福喜食品下架。至于当局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沙夫纳教授说，他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在这样做，但这当然是一种可能。马勒律师则希望当局不是在选择性执法。
如果你出于某种政治或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选择性的执法，你会损害公众对食品监管人员和监管当局的权威和信誉。
多次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食品安全与质量国际研讨会的这位法律专家说，中国在出现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之后，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在质量监管上没有太长的历史，也缺乏透明度，制度上的制衡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民事侵权诉讼体系，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有很多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中国官方说法是，中国提供的奖学金可以培养非洲发展最需要的技能。不过呢，在这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施展软实力的机会。那么，很多的非洲学生在中国读书，他们对于中国的感受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上海的一个阴冷的四月天，赞比亚学生维奥莱·布卡利亚坐在同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是中国顶尖大学之一。当时是午餐时间，学校食堂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菜肴，但这名新生说，他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做家乡饭吃。他是2013年9月入学的，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当时并没有想到随后会遇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是的，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非洲人，所以我来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
这名大眼睛的19岁赞比亚学生也对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叹服不已。
是的，这些基础设施都好棒，这些街道的建设，周围的所有都那么棒，我们国家很少有高楼。
就像其他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一样，维奥莱·布卡利亚在这里的第一年是读语言课程，之后会进入另一所高校读他的主修专业医学，所有课程都将是汉语普通话授课。在中国待过更长时间的非洲学生们说，语言障碍有可能把整个学术项目变成只为获得一纸文凭的过程。一名来自乌干达的男生说，
通常来说，我觉得到中国来学习英语课的国际学生的最大的挑战是，真的能讲英语的教师不是那么多。
他是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留学的一名非洲硕士研究生，主修英语。他想保持匿名，因为他不想公开批评中国的教育。他说，他的教授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因为教授们不说英语，而他的中文又有限。他的朋友抱怨说，非洲学生太容易通过考试了。
Where I come from, you're really pushed by getting.
在我们国家，拿高分是要努力的。如果你只是来上课和参加考试，绝对得不了90分。但是在这里，只要你来上课，他们就给你90分。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你想要文凭，他们就给你文凭，你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大多数非洲学生都对他们的中国经历做出正面评价。来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的朱马·萨鲁姆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除了天冷之外，他非常享受学习的时光。像多数在中国的非洲学生一样，他毕业后打算回国帮助建设国家。
我感觉我对于自己的国家身负重任，主要是努力为政府工作，来支持我的政府，支持我的社会，并成为连接中国人民、坦桑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一条纽带。
朱马·萨鲁姆反映了一个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在2012年，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谈到，他们接待了27000多名非洲学生，到2013年底，在华非洲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000名。美国之音记者穆奇乐、孙逸婷，上海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联合国新任缅甸人权问题特使李亮喜。他表示，缅甸境内有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穆斯林聚居的营地，现在状况呢是非常的可悲。不久前旅新的李亮喜在对缅甸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之后，星期六对记者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缅甸穆斯林聚居的营地没有为居住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他说，他还收到令人担忧的报告，显示营地内有人因为缺乏必要的紧急医护而死亡。李亮喜说，缅甸境内的穆斯林持续遭受歧视，包括在获得水、食物、就学以及居住方面受到限制。这位联合国特使警告说，缅甸最近取得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进步可能出现了倒退。他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缅甸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努力可能会被削弱。缅甸境内占多数的佛教徒还有少数族裔穆斯林，他们之间的冲突时而激化为暴力事件，大约有14万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他们的住所，迁入这些营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泰国5月份发生和平政变以后，军人牢牢控制着政府，当局正在着手执行他们所承诺的计划，也就是努力恢复整个国家的秩序、道德观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举措包括镇压非法赌博、开展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为公民开通了24小时的电话热线，举报行为不检的和尚。下面请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泰国国家佛教局，泰国公民可以到这里举报任何行为不检的僧人，这是泰国改善佛教形象的举动。现在几起影响广泛的丑闻损害了泰国佛教界的形象，这些丑闻包括一名土豪僧人的豪奢生活、僧人酗酒嗑药事件，以及泰国北部一所寺庙中的性侵犯儿童事件。自从6月底以来，泰国76个府开通了举报热线，但对接线员索利亚·楚海文而言，见效有点慢。他表示，最常见的抱怨是僧人们贩卖化缘所得。
最大的抱怨是僧人们和小贩做生意，出售化缘得到的食物，他们以此盈利，那么以后就不用到处化缘了。
泰国国家佛教局局长表示，他们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开通的热线电话，不仅是为监督行为不检的僧人，也是监督泰国人和外国游客不恰当的宗教行为。
我们收到举报后会立即与其他部门合作，比如如果有人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条危害性信息，我们就会立即告诉信息和社会科技部关闭这个网页。
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一度相当自由的泰国进行如此严格的控制，正是军人统治的标志。但佛学专家表示，泰国的僧侣近些年来境况不佳，部分原因是泰国自由的中学教育和更好的计划生育使得愿意出家修行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少。佛学专家一度出家的桑成岩表示，无论有没有热线电话，他仍对泰王国的佛教根基充满信心。
As far as the rules, I mean monastic rules.
只要庙宇的寺规仍是按佛教教义由佛祖订立的，就没有人敢去改变它，因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是人为制定的规矩，或由寺庙或僧侣制定的，就可以改变。
It can be changed.
当局表示，当局将调查任何针对泰国25万僧侣的举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埃及外交部星期六召见土耳其驻埃及使馆临时代办，就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日前针对埃及总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表示不满。埃及外交部警告说，埃尔多安的言论可能会损害两国关系。埃尔多安最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把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称为是一名暴君，他还指责埃及领导层在处理加沙危机过程中言行不一。自从埃及军方去年将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以后，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持续紧张。在另外一方面，尼日利亚发现了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之后，在其港口和边界加强了警戒。卫生部长秋库说，卫生官员在机场、海港还有边界检查站监测抵达尼日利亚的人是不是显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秋库星期五发表以上讲话，之前尼日利亚官员证实一名男子从利比里亚飞往拉各斯之后死亡，他被检验出感染埃博拉病毒。秋库还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寻找这架来自蒙罗维亚飞行将近三个小时的其他乘客。尼日利亚成为第四个证实发现埃博拉病例的西非国家。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已经导致660人死亡，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几内亚。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的最新报告中说，几内亚有319人死于埃博拉，塞拉利昂224人，利比里亚129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一期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一系列有关于艾滋病的文章。那么这篇专文里面指出，除非承认性工作者的权利，否则如果要实现无艾滋病的一代是不可能的。研究人员表示，性工作者遭受暴力还有歧视，而且没有途径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照料、治疗和预防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普阿在华盛顿的报道。
柳叶刀杂志的文章指出，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出售性服务的人面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与负担超比例的大，这些人可以是女性、男性和变性者。文章作者说，大多问题与压迫和歧视性的法律政策与实践有关。这一系列文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进行了宣读，琳达·盖尔贝克是其中的一位作者，他是开普敦大学德斯蒙德·图图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和医学教授。他说
：“Sex is something that all of us need to do as human beings. We're designed this way. This is what we're about.
性是人类所需，我们生来如此。如果艾滋病毒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面对这个情况，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既能让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又能够保护他们。”
他说。那些从事性工作的人倾向于被称为性工作者，而不是娼妓。
这个群体认为他们做的是正常的工作，我觉得这体现在他们所做的努力当中，渴望作为有尊严为生活奔波的个体被认可，争取让这个职业合法化。
贝克教授还指出，性工作者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他说，
这种工作遭到非常大的歧视和侮辱，结果是他们发现他们处在了社会的边缘，人类的边缘。
他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贝克教授说，他们通常无法获得避孕套、润滑剂，无法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以及性传播疾病的治疗机会。他说，
结果他们尤其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个病毒对所有人类一视同仁，弱势者会成为他的牺牲品。
性工作者所遭受的暴力大多来自警察。贝克说，警察本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他还认为，性工作者去诊所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侮辱和歧视。他说，
作为一个公共健康研究人员，我要说的是，我无权决定人们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我需要做的是，用我力所能及的方法，确保人们免受病毒的侵害，尤其是当我有方法并且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
这些方法包括接触前预防服药法，就是服用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从一开始就预防感染艾滋病病毒。还有就是正在研发的一种新的，也称为阴道凝胶的杀微生物剂，里面含有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贝克表示，以前那种基本的防艾方法已经不够了。
如果认为防艾滋病就是简单的告诉人们要节制性欲，真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星球上。人们说要忠于性伴侣或者是使用避孕套，使用避孕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很明显让人们一年到头都用避孕套是非常的难。
他说，成功的艾滋病预防与治疗必须要动员性工作者，泰国和印度已经这么做了并且取得成效。他还说，艾滋病的防治还应该包括同龄人之间的相互教育，以及人们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测试。柳叶刀系列文章认为，为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预防服务是一项紧迫的世界范围内的首要事务。国际以及各国的健康项目需要给予适当程度的资金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才我们谈到了性工作者，他们需要得到治疗照顾跟预防措施，才能够避免艾滋病的继续的扩延。那么近年来，其实防治艾滋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艾滋病已经不再是意味着死亡。艾滋病是由 HIV 病毒引起的。那么在今年的艾滋病世界大会上呢，艾滋病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新的肯定，就是迎来了一种能够阻碍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新药。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澳大利亚的报道。
今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治疗 HIV 取得新进展，令与会人员欢呼雀跃，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医学治疗艾滋病病毒是一个大产业，每年的销售收入有几十亿美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路易兹·洛里什博士说，这些新进展包括更好的治疗方案以及以服用药物为主的预防方法。
我们现在知道，除了挽救生命，治疗还能成为预防艾滋病蔓延的主要方式。毫无疑问，如果早点开始推广治疗，这对结束艾滋病疫情蔓延能发挥重要作用。
洛里什博士所指的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新进展——接触前预防服药法。制药商吉德利科学公司研制出了一种药片，名为特鲁瓦达。一篇最近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表明，该药片有效防止 HIV 传播的成功率最高可达75%。詹姆士·鲁尼解释了这项用接触前预防服药法的新策略。
一般的策略是把抗 HIV 药用于治疗，但是我们实际把药物用于那些容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艾滋病问题活动人士格斯·凯恩斯表示，现在就大事庆祝或许为时过早。他还指出，很多人也许不想在没得艾滋病的时候服用药物，而是选择坚持使用避孕套。
现在还只是刚开始，接触前预防服药法会逐渐推广开来，但是过程会很慢，也有可能有些人根本无法服用这个药，对他们来说这就不是预防的方法。
来自南非的研究者布莱恩·卡延巴表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是感染艾滋病最为严重的地区，那里的人们需要接触前预防。他指出，研究表明避孕套的使用在南非已经显著下降。南非是世界上感染 HIV 案例最多的国家，感染人数有600多万。
让药品上市，让有关讨论现在就开始吧。
今年的大会从科学到社会影响等各个层面对这一神秘病毒开展了长达几天的讨论活动。但是所有防癌活动人士都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根治艾滋病。科学家们说，他们正越来越接近这一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立即实行无条件人道主义停火。三周来，双方的相互攻击已经导致近1100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平民。奥巴马星期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发出以上呼吁， 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对加沙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人数表达了关注。奥巴马还强调了确保以色列安全以缓解加沙人道危机的重要性。还没有有关内塔尼亚胡如何回答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早些时候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说，他意识到国际舆论可能会由于这场20天的冲突而对以色列不利，但是他誓言以色列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公民。美国国务院公布卫星图像，图像证实了美国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射火箭和榴弹炮。这些图像包含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4页长的文件中，图像显示美国分析人士所说的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炮火。其他图像还显示了乌克兰境内军事阵地附近的撞击坑。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那里展开战斗。俄罗斯还没有对这些图像做出反应。与此同时，在反叛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敦涅茨克四周爆发了激烈战斗。利比亚长达24小时的暴力冲突造成61人丧生，使得这个北非国家在2个星期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近150人。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进入第3个星期，有23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埃及工人。自7月初开始的机场争夺战仍在继续，有近100人丧生。政府军努力控制自2011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浪潮。2011年，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台。星期天，在首都迪利波里城外，武装分子试图劫持英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驶向突尼斯边境途中遭受枪击，没有人受伤。美国、联合国和土耳其因为暴力升级而分别转移那里的外交人员。埃及、法国、德国、印尼、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建议他们的公民立即离开利比亚。博克圣地激进组织星期天绑架了喀麦隆副总理的妻子与一名市长。他的城市靠近尼日利亚的边界，被怀疑是博克圣地的全副武装的男子突袭了他们在该国北部的家，还有3人被杀。喀麦隆军方发言人没有证实绑架案，不过他在国家电台上说，喀麦隆士兵与来自尼日利亚的全副武装的男子在该地区发生了激战。在利比亚一所最大医院里工作的一名资深医生死于埃博拉。利比里亚卫生部表示，布里斯·贝恩医生星期六在首都蒙罗维亚郊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逝世。他是自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位死亡的利比里亚医生。世界卫生组织说，该国已经有129人死于埃博拉。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10秒长的音讯。音讯结束之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seofamerica.org。 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